我们一起看诗篇84篇，这篇诗篇哈，像我们中文和合本的标题啊，是渴慕耶和华殿宇，这个不错，这我们大概一看也都是这样觉得。不过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看起来相反的东西，就是到了耶和华的殿宇是一回事，我们又在往耶和华殿宇的路上，这是另外一回事。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已经达到目标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又是还是往目标迈进的。好，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他在称呼神的居所的时候，他没有说神的居所，也没有说耶和华的居所，也没有说主的居所，也没有说雅各神的居所。当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居所的时候，这个有意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已经把那个杀伐之气表达出来了，就是耶和华是一个军队的领袖，耶和华是一个勇士，耶和华是一个得胜者。那么通常一个杀伐的勇士，一个得胜者，当然也是主的一个形象，不过这个形象呢比较不会跟我们下面讲的连在一起，就是他住的地方很可爱。我们通常说住的地方可爱吗？可能说公主的，或者是皇帝的，或者是伯爵的家很可爱很舒服，或有钱人的家很可爱很舒服。我们在说一个战士的时候，不太会管到他家怎么样，我们比较多注意的是，如果一个战士，我们会说他的战马啊、兵器啊、他的武功啊等等。但是我们的作者有这样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既是勇敢的战士，我们跟着他一起作战，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个让我们平安、安居乐业的上帝。就是我们一方面在那动态中、静态中都有哈。他的居所可爱在哪里呢？耶和华的居所当然就是上帝的殿啦，就是上帝的教会哦。上帝的教会可爱或美好，我们也可以想到很多，比如说上帝的教会美好在于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里祷告，比如说他的殿里面常常传出颂赞赞美的声音，在一个殿里面有很多的赞美的声音，或者说那里面常常有上帝的道在那里传讲，或者说那里面甚至我们讲的庸俗一点，但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这样讲，就是很多金碧辉煌的装饰，不管是现在的欧洲大教堂或者所罗门的圣殿，神都并不禁止我们有一些美丽的装饰，虽然神要我们更加看重的是里面的装饰，但是外面美好这也是很好的事，没有什么不好哈。你可以用很多东西，包括那里有神的话，包括那里有颂赞的声音，包括那里有很多的祷告，来甚至说它很漂亮，来形容上帝殿的可爱。就如同我们在形容一个豪宅，它可爱的地方，可能好的地方，可能说生活机能很好啊，交通很方便啊，离医院很近啊，然后治安很好啊，然后学区很好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哈。我们的在美国，尤其是要好的学区，这也都是好事。那这里他在说上帝的殿的美好，居所的美好呢，是这里有很大的怜悯。跟这个相反的也有，在上帝的殿里也有审判的工作在做。所罗门的祷告就有说，如果人相争到你的殿里来，愿你判断谁是有理谁是没有理的。神的殿也有公义的地方，但是他这里讲神的殿是充满了慈爱怜悯的地方。这个我们等一下在第三节可以看到。那么第二节还是跟着第一节讲的，就是这个殿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好，所以他羡慕，他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下面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各位不要轻看这两个字哈，心肠和肉体，通常心肠肉体，尤其那个肠字哈，都是食道消化的嘛。心肠肉体是比较我们觉得不怎么高级的东西， 我们向神呼吁，我们会说我们的灵魂向神呼吁，会说我们的心向神呼吁，我们比较不会说我们的心肠肉体。可是圣经这样讲，又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神是灵没有问题，但是神的全能和慈爱，他也眷顾到世上的，不仅是灵的天使或者人的灵魂，上帝也眷顾到我们的肉身的需要，物质肉身也都是上帝造的，那也都是美好的。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固然我们说是要静心，固然说我们祷告赞美和听到，我们都需要用心灵来敬拜他，但是也不要忘记，如果真的是从灵里的敬拜，真的来自神的敬拜，我们的肉体也在其中有份，包括我们也用我们的喉咙，也用我们的耳朵，也用我们的手啊脚啊拍手啊等等。不要轻看上帝所造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是美好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所以当我们在世，我们喜欢上帝的殿，那么这是很好的事。我们的身体向上帝呼喊，呼喊的意思应该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我能够藏在这个殿里面，我能在这个殿里面享受，我能够在这个殿里发挥功能，我能够在这个殿里跟人一起颂赞。另外一方面，就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就是我能够不断地到神的殿去，我向永生神呼吁，我很想去，很想去，就是还没有去，那就是等一下讲的。我们一路上都在往天家走，都在往新耶路撒冷走，都在往上帝那里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又已经在神的家里啊，就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却又还没有完全的有，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的哈。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从这里来的，而我们的快乐也应该从这里来。不过我们最起码在第二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已知上帝的殿的可爱，教会的可爱，我们就呼吁，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常为教会的长老或者同工或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教会的可爱实在不是说我们的油漆很好看，我们的装饰很好看，我们的窗帘很好看，我们的椅子很舒服。我相信没有人今天下午来是哦，我要来坐一坐那椅子好舒服，你家沙发一定更舒服的。那我们不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啊，如果哎呀教会又受不了，冷气叫我受不了，那我们要调一调。因为我们再一次说，物质上的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的。哎呀，我每次坐在那个角落我都听不到道哦，我们音响需要调一调，我们这些都需要调一调。不过我们还是要说，神的家可爱的地方，我们甚至底下不必看我们就知道，可爱的地方是那里有上帝，那里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爱。如果只有前面这些东西，物质上的肉体上的即使好也没有用。我们喜悦是因为在那里有上帝的各种东西。在诗篇84篇讲的是上帝的怜悯，他再一次用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第三节就再一次把上帝形容成一个勇敢的战士，万军之耶和华。而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不是说哇你的剑何等的锐利，不是说你的刀何等的快，不是说你的战马何等的有力量，而是说你那里啊是大家都可以找到安歇的地方啊。这我们很希望教会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弱势强势，不管怎么有钱没有钱，不管怎么贫穷可怜，没有人在他寻求神的时候可以寻求不到。教会也有惩治，教会也有把人开除的时候，教会也有停止人服侍的时候，教会也有禁止人领圣餐的时候，教会甚至如果真的有人是做了骚扰的动作，我们也会找警察来的时候，教会也有这些。不过我们也感谢主，教会从古到今，包括在这里，这个图像是一直有的，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避难所，这里是在这个世界上穷苦可怜人可以来到的地方。 因此这个教会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来到的地方。你不要有一种感觉，我不是穷苦可怜的人，我很幸福，我很有钱，我有很多的保护。我们如果有这些也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安的。如果不在神的保守之下，如果不在神的家里，我们是危险的。这我们可以稍微往前面讲一点，就是在整个圣经，其实东方西方，东方虽然没有圣经的传统，我们也有这种意识，就是人是流浪的，人是没有家的，我们没有长存的家。从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被赶出去以后，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耶和华把他赶出去以后，在伊甸园东边安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那里他不是直接讲把守伊甸园，他说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想那就表示我们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归向上帝，一个我们没有命，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活得不快乐，我们活得不安，我们活得恐惧，另外一个我们没有路。当人被赶出去以后，我们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我们就是被流放的，我们就很悲惨，在世上没有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在诗篇九十篇那一讲，永远是我们居所。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家了，但是我们又还在世上流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方面我们有家，一方面我们又还在走，所以我们也是朝圣者。而我们在中文里面也有很多这一类的形象哈，好像我们是探母的四郎啊，我们好像是牧羊的苏武啊，我们好像是出塞的昭君啊，我们好像是归汉的文姬啊，这些都是流浪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哈。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降敌的李陵啊，飘零的花果啊，失根的兰花啊，在西方里面有飞行的荷兰人，有漂流的犹太人，有很多这些描述，就是我们没有家。当人继续犯罪的时候，那个地跟人之间的仇恨和我们好像没有家一样，就更明显了。在创世纪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该隐说，这是该隐后来犯罪以后，不是亚当夏娃犯罪，该隐亚当夏娃犯罪，地受咒诅，就是地长出荆棘和蒺藜。该隐犯罪杀他的弟弟，上帝给他受咒诅是地不再给你效力，本来就不怎么效力了，再不效力就更难了。那个不给你效力，就是你要常常流浪，好像土地是特别贫瘠，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种不出什么东西，到处都在换工作，都在走，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必须说，如果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你看世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很悲惨，他好像做什么工作都不如意。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巷子里面啊，或者是碰到某些人啊，好像今天卖面，明天卖包子馒头，后天扫地，后天开车做三轮车夫，有的是退伍军人啊，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巷子里看到，好像做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为他效力。现在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也会看到有些弟兄们好像很辛苦，几十年工作总是不定。那么当然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大环境不好，也许像我说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呢，从军队里退下来的，他一下卖包子馒头，一下卖臭豆腐，一下什么哈，做什么生意都不是可以太维生了，那很辛苦。那么现在呢，有些人是像浮萍一样换来换去，可能是他好高骛远，可能是他做事不专心啊，这个都有。但是就算你是很爱主的，我们也有这个继续在漂流的这个描述。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十三节，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 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哦，这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人一直有的了。后来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在埃及400年，虽然没有漂流，可是有另外一个跟漂流一样的意思，就是这不是他们的家，没有家。以色列400年在埃及，那不是他们的家。后来好不容易离开了为奴之家，他们又在旷野漂流。诗篇107篇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好，感谢主，后来到了迦南地，总算是好了吧。哦，迦南地上帝还是要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我们没有家。利未记25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啊，即使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像我爸爸妈妈就常常说，哇，我们从小就流浪哦，从小就逃难哦。那么，哇，台湾倒是安定下来几十年，可是到晚年又比较不定了啊，又要移民到美国啊，或跟着儿子啊，跟着后来跟着孙子啊，就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两个观念：一个，神把我们带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另外一个，神把我们带在哪里，我们就预备从那个地方再往神的家去走。就是一方面是静态的，一方面是动态的。这边诗篇第84篇第三节，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的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的抱雏之窝，这两个要找到家的地方的东西都有点可怜。各位要找到一个家哈，如果你看那些生态的电影哈，不管是蜜蜂啊、蚂蚁啊、麻雀啊、小动物啊，甚至老鹰啊、狮子、老虎，我们圣经也有讲，老鹰在山的山顶上岩石穴中找到窝，哈，很平安，以至于可能会骄傲。不管在哪里哈，那个家都跟我们人也是一样，那个地方必须是一个最基本的要安全，其次要舒适，就是一个窝嘛。我们住的地方，如果旁边都是强盗、土匪，我们不太想住；都是流氓，我们不太想住。另外一个，如果很安全，在玉山山顶上，我们也不太想住，那个太不舒适了。我也看过哈，这个机会不太多，但是还是看过。麻雀是很弱小的，所以麻雀的窝一定要住足的，是猫碰不到的地方。就是猫很灵活，但它就是抓不到。现在我们在台北市比较少这个，以前小的时候看得到。我小时候也是小顽童哦，那也知道某个树上有麻雀窝，哦，想尽办法要爬上去抓好，但是它很聪明哦，这是好难好难弄得到。没有价值，麻雀是没有价值。耶稣说，一个麻雀卖几钱银子而已，但是如果神不许，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神不但不让它掉在地上，神让麻雀没有价值的为自己找到报雏的窝。这里我们用今天我们的信仰来看，看得更广，就是教会不仅是人的避难所，教会也是人的安乐窝。都因为耶稣的救恩，并不是说人来我们教会，我们帮他买贷款买一个房子，也不是什么帮他找到工作，可能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做这些事，但我们重要是让他信靠耶稣，他就有平安；信靠耶稣，他就有力量；信靠耶稣，他就有方向，他就有盼望。甚至他在很多艰难中，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决他的艰难，包括有人真的是官司缠身，我们也许最多帮他介绍律师。然后他该被处罚还是要被处罚。我们教会也有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探监而已，因为他的确是有罪，虽然他悔改了。所以那个教堂哈，一直也都有一个这种传统，在旧约里面有的哈，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上帝要他们在 很多地方都有逃城，逃城就是你不小心杀了人，那么为了不要那些报仇的家人来追杀你，你就逃进去，你可以住在那边，一直住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就是你看到这个逃城的观念，你又想到好像就跟这里一样，就是一个我们在世上都是亡命之徒，我们都是被追杀的，好像很多东西在追杀我们，这不一定有，但是起码也可以说有，包括死亡衰老都在追着我们，包括我们也有恐惧。我们今天早上才祷告，昨天晚上为一些人祷告，有一个老弟兄现在住在安养中心，他没有敌人，但他也有敌人，他没有敌人就是他的确没有敌人，但是他有敌人就是他有幻想症，他的幻想症就是他总觉得他的衣橱里面有个人，然后他半夜三更就会尖叫，我这是人家现在是准备要把他赶走，因为那个你在安养中心，你跟人家一起住，那么你说橱子里有人，你把它打开，他躲在另外一个地方，一关起来他就回来了。各位，你说他有没有敌人？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有形的敌人，没有形的敌人，我们常常在不同合理或不合理的恐惧之下。现在那个健康资讯很多啊，有时候我劝各位少看一点。一看就，哎呦，我这也有病，那也有病。啊，你这里有没有硬块啊？那里有没有怎么样？大概怎么样了？哦，你这有没有吃多了？大概怎么样了？各位不必太在意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不必太在意。那个，当然有一点在意也好。不过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不管怎么生活，黄泉道上无老少，而且我们老少常常都有害怕。我们只有在主那里找到平安的地方。啊，神的家是美好的。我的意思，包括这首诗的意思，讲到这里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认识主，这是重要的，这甚至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们单单认识主，我们就一定跟主的家、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跟其他的麻雀燕子都成为朋友。甚至我们可能会告诉其他的，有人说传福音就是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哦，我们是困苦流离的，然后我们看到世上所有人都是困苦流离的，然后我们困苦流离的，因为在教会里听到了福音，我们就跟其他人讲，来呀，第四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住在殿中的为什么有福呢？哦，住在殿里的有福，说起来就是因为他跟耶和华住在一起。这个在旧约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气。旧约里能住在圣殿或住在会幕，撒母耳住过嘛，以利住过嘛。那么住在那些地方，事实上必须是利未人，必须是这个在教会里服侍的人。那这个福气呢，你也不一定觉得是福气。如果从字面来讲，今天我们住在教会里面，现在在台北市很少有人住在教会了，因为教会空间都不够了。那么以前我们有住在教会的，我们小的时候牧师住在教会，那么也有些地方呢是管堂的住在教会，那通常都不是太舒服的地方，都比较小。那么这里的重点不是在大小，就是你跟耶和华在一起，那是有福的。不过你这也需要信靠上帝才会觉得跟耶和华在一起有福。各位，你自己想想跟谁住比较有福。哎呦，很多人最不希望跟自己老婆老妈老公在一起，对不对？不喜欢跟我们觉得最应该在一起的人，常常是你想跟他在一起，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各位，耶和华很想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我们不大想跟耶和华住在一起，我们觉得他很凶啊，我们觉得他不太可亲啊。那这就是这篇诗篇希望我们能学会的，就是不是耶和华的家可爱，耶和华根本不要有家的，他根本不稀罕住在任何一个地方，而是耶和华是可爱的。而这一层又变成两个地方了，一方面讲哈，我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说我住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家，事实上 我们就是住在耶和华里面，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最快乐的，就是我们隐藏在基督里，我们隐藏在圣灵里，我们在耶和华的家里面，我们在耶和华的怀中蒙他宝宝怀揣啊，这是最幸福。好，当然我们不太能够说出来哦，他的怀中多温暖啊，他没有肉体，这只是形容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虽然也很抽象。我们住在耶和华里面，住在耶稣里，在基督里，耶和华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真的要喜欢神的殿呢，喜欢神的教会啊，其实就是喜欢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就是神的居所，我们是神的居所。所以，如果说你觉得神的殿是可爱的，必定是因为神可爱。必定是因为神的儿女可爱，必定是因为住在神殿中的有福。住，我们今天不用字面讲的住了，我们就说以神为家，在神里面是安歇的，是信靠神的，是喜悦的。哦，这种人是有福的。我们喜欢聚会，我们喜欢祷告，我们喜欢一起赞美你，我们喜欢彼此的贴心的赞美，彼此贴心的照顾。哦，我们也看到他在这里表达的哈，是在主的祭坛那里。祭坛那里，各位一般来讲，祭坛不应该是舒服的地方。祭坛第一个就血很多嘛，那个地方是杀牛杀羊的地方，那不适合居住哎，那你家隔壁就是一个屠宰场子，不适合居住，很臭。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是有烧祭物的地方，所以很多烟。那我想，那个地方照实际来讲，应该是燕子、麻雀最怕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看到就是哇，一只牛啪砍了，都是血流在那里，那小麻雀、小燕子都不知道怎么飞了。当然，这里在形容的，我不知道耶和华的殿里是不是真的有麻雀或燕子。我不晓得，我猜可能没有了。他们可能麻雀，我不记得是不是不洁净的，好像就他们可能不愿意这个来玷污耶和华的殿。这当然就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最安全、最平安的地方是神的祭坛，就是神的祭坛。一方面讲，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了，就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跟神和好，我们就跟人和好。我们就有平安，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祭坛，就是也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们就发现，不只是我们，我们的家都有一个平安的地方了。好，这里讲在神的殿里面，下面讲我们在走，我们不在神的殿里面。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一个有福的人哈，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譬如说八福、登山宝训，譬如说诗篇第一篇，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不太多。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人靠主有力量，一个人心里向往锡安大道，这人是有福的。哎，前面住在耶和华的殿里是有福的，这我们比较容易懂，虽然也需要一些解释，因为我们说了，耶和华殿不算是很豪华，不算很舒服。那个殿的美好是指着跟主的灵交，跟弟兄姐妹的灵交和爱，听到主的话，跟主祷告。我们是住在耶和华殿里，但是我们又说我们还没住在殿里，我们还没住在那个完美的殿里面。我们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我们在世上已经体会到在地如在天的那美好，但是却又还没有。我们知道那是美好的，以至于我们继续往那更美好的迈进。这里的意思，第六节可以有否定的，也可以有肯定的。否定的就是我们还没得到，还不够好；肯定的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而我们要得到的是更好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这个。有一首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耶稣怀中，哈，那里面就是日日更光明。有一句话，一般人常常不这样想， 好像世界越来越坏，好像我们身体也越来越老迈，日日更黑暗。对了，就肉体就很多部分来讲，好像这个世界很多越来越不好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有力量，虽然肉体在朽坏当中，但是我们从圣灵来的力量，从十字架来的力量，让我们甚至可能走不动了。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情形，我很不希望你们当中会发生，但是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我们没有办法来聚会了，走不来了，坐轮椅也坐不来了，我们有可能有这一天，这是神在人间所定下来的，我们希望不要碰到，但是我们很可能碰到，但是不管有没有碰到，我们还是会有力量，我们心里向往锡安大道。今天我看很多的弟兄姐妹，可惜的，特别是年轻人，他身体有力量往神的殿去，他心里一点兴趣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晚辈，那请他到教会，他不想来嘛。哎呦，真的，我觉得人对上帝的抵挡真的好强烈哦。我认识很多很多基督徒，很爱主的。我希望我儿子不会有天是这个样子，目前还没有有过类似的。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到教会，最早的时候如果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么小时候会很喜欢去教会，好玩嘛，啊、哦，好玩好吃，然后大概到大概十二三岁以后开始就慢慢不喜欢去教会，那有人就流失了，到了大学就再不回来了。那我有一些朋友在教会里也会看到他们的小孩后来就不喜欢到教会了，还是很孝顺，还是很听话，甚至有的儿女就是不信耶稣，从小在教会长大，送妈妈到教会，送到门口他就不进教会，他很好，妈妈叫他做什么事，陪他买菜什么都愿意，哎，听到他就不愿意，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听到我们讲到最多无聊一点，也是一个钟头就完了嘛。那有的人可能觉得逛街很无聊，但是因为孝顺妈妈，就跟妈妈一起逛街，两个钟头他也肯。哎，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主？所以我们喜欢主，我们喜欢主的家，喜欢主的教会，还不是因为好玩，但是也没有排斥那些东西，就是我喜欢跟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主，侍奉主，不一定是主日崇拜，就是能喜欢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甚至知道啊，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谁谁怎么样，甚至他的追思礼拜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个人能够从主而来的力量，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想，还不是想锡安哦，想锡安大道。只要走在那条路上，我都很高兴。只要说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中去，我就欢喜。这我不知道我们听到这句话欢不欢喜？如果欢喜，那真是我们是有福的人。就人不会懂这有什么有福，根本还就各位，我心想走在市民大道上，这有什么有福的？而我心想走到香榭榭丽大道，那有什么有福的？最多是我有一天能到巴黎去看一看。啊，各位，有福是我们心里喜欢，甚至虽人不能至，心想往之。哦，那就是很有福了。这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喜悦那美善的事情。好，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动机，然后神就会激发我们往前走了。哦，那就很像那个《天路历程》那本书里面讲到的，最后他离开了江王城，他往那个永生的城去。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这条路，我们蒙了主的呼召，我们离开了埃及，往流奶与蜜之地去。我们逃离，我们离开自己本地本族富家，到上帝要给我们得为业的地方去。我们离开，虽然我们也在避难也在逃，但是我们也在那里走，神在带领我们，我们有信心，即使在走旷野路的时候也是积极的。生命记一章三十一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就当然了，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也还在流浪，也还在被耶和华抚养， 但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神的抚养常常是比较直接的。我们需要更加有信心，我们很积极。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经过的地方，有没有把那些地方变好，我不知道。我们想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把那些地方变好，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把那个地方变得更好一点，哪怕是一秒钟。是，各位，我们上捷运坐一站，虽然我们好像不能有任何的影响，但是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有圣灵的平安，我们有主的喜悦，我们多少能叫那个车厢有那一站的平安。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我们随时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多少叫一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都多少叫一个地方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都叫一个地方丰富。这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还很多地方亏欠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啊，我想求主赦免我的夸口吧。我觉得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到哪里都把那个地方变得好一点，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你的住宅，你的那栋大楼也因为你们住过去了就好一点啊。各位，对不起，有的时候其他宗教他来这里啊，如果人没有主很自私，他来到这里把那个地方弄得更脏更乱，把他家里外面都当着堆垃圾的地方，然后自己家里不好好打扫，就很多。就有人会说嘛，如果你住在美国或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如果是英国人来了啊，通常会怎么样呢？哦，这个地方的每个人家的花园就会比较好看啊。那英国有些人喜欢把来了以后就把那个花园弄得漂亮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人来了，打麻将的声音就多一点。那么有人来了，哎呀，那个印度人来了，路上啊垃圾就多一点，或者就脏一点。啊，日本来了可能就干净一点。这些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性，我们也不要多去批评。就像蒙古人以前成吉思汗的时候最不好，蒙古人来的地方就是焦土政策，一来就是一片荒凉，人都被杀掉，房子都被拆掉，那么就只有破坏的，好像蝗虫过境一样。各位，我们基督徒所到的地方应该都带给这个悲惨的世界秋雨之福，多少都因为我们有主哈。我们如果神叫我们在这里久，我们在这里有久的美好；神如果叫我们在这里短，我们在每一个短暂的地方都有美好。我们不一定能够留很长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像保罗一样，都在各个地方传福音。那么这个地方都听过了，我就到下面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在流浪的时候，我们又都尽可能的把这个地方变成秋雨之福。像圣经也有讲，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像忠心的管家，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忠心的管家好好的管理，然后等到主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是忠心的就有福了，派我们管理一切。又好像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大卫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就不眷恋，而我们客旅寄居的，我们也丝毫没有悲情。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变成非常的大方，因为反正也带不走，我们就把神给我们的让这个地方有秋雨之福。我的神啊，我们预备这么许多的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殿，因为这都是从你来的，属你的。那么建这个殿也是希望人在这里能够敬拜你，人在这里能够更多的依靠你。不过我们也要记得，苦还是会很苦的，在世上不管在神的殿里面或在这个锡安大道上，我们都是会非常的苦， 有非常多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工作，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走这条路上所祷告。诗篇39:12，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因为我们要在这世上留下美好的见证。上帝的话那是征战，那仇敌是不断的在破坏我们，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给力量，我们要读经求神指引我们，免得我们被世俗流泪之谷的错误影响了。我们不但不能影响他们，他们影响我们了。诗篇119:19，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做寄居的不要隐瞒命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一个客人，当一个陌生人，我是应劳，我是非劳，或者是我移民到纽西兰，到澳洲，我要知道当地的法令，我要知道这里是靠左开还是靠右开，我要知道这是怎么走，免得我做错了，我要在这里生活下去。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需要知道，而我们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怎么在这里在那里用，求你不要隐瞒你的命令啊！这是一个属神的人，很多人到这里到那里躲，就是想要躲避神的命令，躲避神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常常祷告，求神让我们常常读经，但是最大的敌人，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对付自己。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一辈子都求主让我们不要像猪八戒一样。猪八戒在走那条路的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妖怪，是他自己不想走，是他自己想留下来了，是他自己想要回去了，是他自己不想往前面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也跟猪八戒，西游记的猪八戒一样，就是他们的敌人不在乎大而可畏的旷野，甚至不在乎干渴，也不在乎亚玛力人，那些上帝都能够把他们消灭。但以色列人常常自己成为上帝的敌人，动不动就想回埃及，动不动就想不要想继续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常有的，我们不想继续走下去了，我们不想继续信下去了，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第7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好，这里又是团体和个人都有，我们一起走，我们如同一人，我们出来如同一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美好的时候他们联合也像一人，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舍己的，我们是彼此扶持的，这就是教会的生活。但是我们如果舍己，我们为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个人负责任，我们要个人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不要总是让人家来背负你的担子，不要总是去管别人的闲事，我们自己的担子自己要担当，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自己想想，我从小学一直到今天，小学的时候可以说那6年，跟我一起上主日学的恐怕有20-30个吧，今天还在主里的恐怕没有几位了。那很遗憾，很多人都退去了，很多人从小就蒙恩，后来还是退去了。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祷告。第8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听我的祷告。上面下面都有讲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刚才也有讲那个祷告是什么，那个祷告是感谢赞美，在你这里软弱的人可以找到安歇的地方。祷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继续走下去，祷告求你让我把谷变成泉源之地，满有秋雨之福，祷告求你让我不要觉得疲倦无力，求主加添力量，加添十字架的力量，求你垂听。这里也有讲雅各的神， 我们一想到雅各的神，我们更就想到雅各的神是一个流浪者的神。雅各一方面是被拣选的，母腹中就被拣选被恩待，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哎呀流浪在各地啊，从母腹里面就被他哥哥追杀，然后追杀追杀到他晚年了，还要因为饥荒流浪到埃及去。所以他跟法老说，我一生又短又苦，但是他也最后能够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耶和华。我们感谢主，雅各的神是拣选我们，无条件拣选我们的神，是保守我们的神，是管教我们的神，是恩待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跟他祷告。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我们想到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受膏者我们马上就想到是耶稣基督，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受膏者不管在新约旧约也有一些其他的用处。受膏者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用油膏他，或者上帝使其他仆人用油膏他，来表示他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恩赐。一般讲，君王和祭司都是受膏者。那么你也可以说，以色列整个民族是耶和华的儿子，是耶和华的仆人，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那个受膏者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子民，不管在流浪的时候或者在神的殿里面，我们都是你的子民，你都是我们的盾牌。盾牌简单讲就是保护我们，我们需要神在保护我们。那么我们也需要神把盾牌挪开，看到我们的面，垂顾观看受膏者的面。这什么意思呢？盾牌是保护，我们已经讲过，观看就是喜悦了。神啊，求你不要向我掩面，求主向我扬脸。这我们很容易了解，你在教会里，在公司里，在家里，你不喜欢的人你就不想看到他，你看到他脸就转过去了，假装没看到。那么你喜欢看，你还常常偷看嘞。这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我们以前是偷看女朋友哈，上课的时候偷偷看一看。那么我们现在大了哈，不是偷看老公或老婆了。我有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哎呦，真是，他偷看他的儿女。为什么要偷看？因为儿女有自己的世界，知道老爸老妈看还会很生气。哎呦，好可怜，我们做父母的，看一看小孩，还偷偷看一下。那么我那个朋友是住在洛杉矶，他就是疼女儿嘛，帮自己的女儿在后院还盖了一个房子，很漂亮一个房子。他说："哎，现在小孩就住在我家，就住在附近，又不住在我家，因为他们讨厌我们。但是呢，我可以看到他们，有时候偷偷看他。我说，哎呀，好可怜啊！这爸是个老板，常骂人的，但是偷看。"各位，这里在表达，有的时候神对我们愤怒，就掩面不顾，他就不看我们。或者有的时候就像亚哈随鲁王怒目看人了。当我们有这一节，就是我们总有惹上帝愤怒的时候，好像上帝就隐藏了，我们就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这当然就是上帝喜悦我们。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主怜悯，若上帝喜悦我们，他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是心心相印，脸脸相对。你也要喜欢看上帝啊，你上帝那么痴情的要看你，我们一天到晚在躲上帝，圣经也不要打开，祷告也不要祷告，你打开圣经就听上帝的话嘛，你根本听他的话就烦，看他就烦，走他的十字架路就烦，就不高兴。哦，那个上帝就知道其实你是很讨厌他的，那他有一天也就怒目不看我们了。如果我们要看上帝，要看到我，要看我们，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看上帝的心。 一个人被上帝感动，愿意去看神，那就是有福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面。那神不给你随便看，你要单纯的喜悦他，他才让你看他。那最明显的就是摩西了。摩西在上帝发怒的时候，他自己很沮丧，因为以色列这么容易犯罪，上帝也那么生气啊。不过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力量，他就说，求你把你的面给我看，求你让我看你的荣耀。上帝说，哦，这很难哦。当然你要看到上帝很难的。记得耶稣讲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到了那么多人想看而没看到的。啊，你说我们没有福气？有，你用属灵的眼睛看到更有福气，你用属灵的心来听更有福气。摩西就想要渴慕主，渴慕见主，我想要见你的面。耶和华说不容易，不容易在乎我们人没有办法，在乎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出埃及记32章那里讲的话。然后神就让他看到了，看的结果呢，摩西跟上帝一样，脸上跟上帝一样都发光。你渴慕神，你就会像神，你常常看神，你就会像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渴慕上帝的慈爱、怜悯、美善，你就会有上帝的慈爱、怜悯、美善。你一天到晚看的是色情的、黄色的、打架的、吵架的，你也是暴力的。我们也喜欢这些东西。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上帝来炼净，让我们说你保护我们，让我们说求你看我们的面，我们得到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也喜悦你。第十节，在你殿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好，这个愿语呢，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太敢确定是指着圣殿的时候的愿语，那就比较好一点，或者指会幕的时候的愿语，那就比较差一点。四楼的愿语应该是很差的，那会幕是很差的，旷野的就更是没什么好了。但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能跟神、跟神的儿女心心相印住在一起，我们渴慕他、喜悦他、喜悦他的良善，甚至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像宣教士一样很孤单。马街当年我看他日记里面还讲到，他在山上传道的时候，他晚上一个人住在树林里，他可以听到那个原住民喝酒那个狂欢的声音。他想到他以前在加拿大晚上，那一天的晚上，星期天晚上，他正在圣殿里、教堂里面崇拜圣乐的美好。他说他好想家，但是他知道上帝呼召他来传福音，所以他在森林里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候，野蛮的部落会吃人、杀人的部落就在附近的时候，他心里有平安。他也知道他来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上帝带他。所以我们说住在神的殿宇，真的不要把它想成是某个什么南京东路几段几巷几号，而我们处处都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心中渴慕主，认识主，相信主，跟主同背十字架，走主的道路，就是住在神的院宇里面。这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美好。在神的殿中看门，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真的看门，也就是说我服侍主啊，那是最美好的。恶人的帐篷，圣经也常常讲，各位也不要把恶人帐篷想得很简单啊。如果你去查一下维基百科，像阿拉伯或者以前有些呢王公贵族，他们的帐篷非常豪华，非常大的。那我们今天讲也许就是豪宅吧，我们也不嫉妒这些东西，如果神给我们也很好。但最重要，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寻求圣洁，寻求善良，我们一起去传扬福音，一起见证主，一起在流泪谷把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把陌生的地方变成神的家。事实上你记得在米甸的旷野， 荆棘的焚烧里面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是日头，这个圣经里面有不少地方讲到太阳是神是太阳，这不是说像有些新派学者说旧约也有那种太阳神的观念，没有，只是在形容我们人能够想到最有力量最光明的是太阳，那么我们就用在耶和华的身上，是盾牌，日头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温暖，给我们真理，盾牌给我们保护，赐下恩惠和荣耀。盾牌好像是赐下恩惠的，日头好像赐下荣耀的，因为是光，不过这两个都可以讲哈。这里也不必说我们是在旷野的时候，走天路的时候，锡安大道的时候，还是已经到了锡安，我们走的时候心里向主，走有走的福气，我们留停下来的时候停有停的福气，主也把好处给我们，因为我们信他，我们行动正直，行动正直最重要的还不是守法，如果要讲守法是守耶和华的法，行动正直是你的行动是往锡安大道的，你的行动是跟耶和华同行的，你的行动是依靠主的，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依靠主的人，相信主的人是有福的人，是八福里面的，是住在你殿中的，是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任何一个这样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人，就是在主的家里面的人，信靠主的人。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慈爱，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不配，也让我们渴慕更多的福气，让我们更愿意跟人分享，更愿意跟你一起行，更愿意背十字架，更愿意被你破碎，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